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很感谢我们的敬拜小组带领我们这样一个敬拜，让我们被提醒我们所敬拜的是永不改变的耶稣，也提醒我们十字架应该是我们永远的荣耀。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信息。那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一些很久远的一些照片的底片，把它们重新扫描成电子版的照片。那现在的技术很发达，买了个小小的 扫描仪，然后呢就把那底片放进去，然后一扫描，出来的在电脑上就是一张张的那个照片就出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看到了好几张这种非常珍贵的孩童时代的照片，那就让我回想起很多孩童时代的事情。那想起孩童时代，那最高兴的时候莫过于是过年的时候，对不对？过年的时候学生都放假了，我们还可以玩这个炮仗，虽然有时候那个炮仗在手上就爆炸了，然后炸的那个手就像猪脚一样那么胖，但是那是很高兴的时候。那最高兴的时候呢，是过年还可以有时候会得到一件新的衣服，那是一个物质非常贫乏的时代，能够穿上新衣服是非常高兴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穿衣服的那个口头禅是什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老一辈都知道。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人们因为一件新衣服而感到兴奋的这样的事情慢慢的就很少了。所以现在我想向我的两个女儿描述我当时的那种心境，他们就用很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所以呢，我们需要更大更新更重要的事情才能够使我们感到兴奋了，对不对？比如说你去参加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你拿到了高分，或者是你被心仪的学校或者公司录用了，录取了，或者是你写的一篇论文被一家高水平的杂志给录用了，或者是你遇上了你的梦中情人，或者是你的孩子在众人当中是出类拔萃，这些都会让你感到兴奋，感到喜乐，对不对？但是我们仔细想想，这种高兴的劲头会不会也像是我当年穿上一件新衣服，但是随着这个新衣服的旧去，那种兴奋的感觉就不复存在了，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凡是靠着人和事而得来的这种喜乐，这种兴奋都会渐渐过去的，都会不复存在的。那有没有一种喜乐是可以维持长久，持续到永恒的呢？答案是有的。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段的经文来继续我们这个喜乐的泉源的这个系列的学习。那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讲到说保罗他当时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人被关在监牢里面，被软禁，没有人生的自由，但是他在这封书信里面却表达出了那种无比的喜乐。那他的秘诀是什么？我们也希望能够从保罗他的书信里面学习到他喜乐的要诀，以至于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可以涌出喜乐的泉源。那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五讲。那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呢，时常也用穿衣服来比喻基督徒在基督里的生命的改变。这样的一个比喻其实跟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遥相呼应的。保罗劝勉信徒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脱去过去在行为上的旧衣服，要穿上在基督里的新衣服。那在基督里的新衣服呢，是不会变旧的。所以呢，这一脱旧着新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永恒的喜乐的。所以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来看我们应该脱去什么，要穿上什么。那第一部分呢，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脱去虚伪，从而经历喜乐。第二部分呢，我们要看怎么样要脱去残累而经历喜乐。那第三部分呢，我们要看要披戴基督而经历喜乐。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的身份得以改变。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的感化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改变意味着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也要脱去什么。我们祈求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讲的听的同盟造就。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脱去虚伪的喜乐。脱去虚伪的喜乐，让我们一起先来再读一遍这个第一到第三节，就是那红字的部分，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这里讲到我们要靠主喜乐，那要靠主喜乐自然就不是靠我们自己，不能靠我们自己的肉体。那同时呢，我们在这里留意一下保罗在这里所使用的口气，他写这几节经文的口气与前面两章我们所读到的保罗所用的口气是非常不一样的。保罗在腓立比书前两章里面所用的口气是非常温和的，即使是讲到他受逼迫，正在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这种困难的时候，对于逼迫他的人，他都是用非常温和的口气来讲述。但这里他好像是鼻风一转，他用了非常严厉的这种言辞，严厉的指责有些人是犬类，是作恶的，是妄自行割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写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迫切感。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保罗这里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保罗在这里要警告我们一些什么事情呢？保罗要警告我们的就是 那种律法主义的虚伪，他告诉我们要脱去这种律法主义的虚伪。当时在保罗这个年代，有很多人信主了，大多数一开始都是从这个犹太教背景的人啊，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了基督徒。所以在他们的思维里面呢，还带着很深的这种犹太教的这种烙印。很多人强调要行律法，他们认为要行律法才能够得救，要行割礼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这就是基本上是说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才能够得到神的拯救。人是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的行为把律法的所有的要求都行出来的。强调行律法不单只是禁锢自己，还用来要求别人，来禁锢别人，这就变成了一种律法主义。那律法主义呢，最终会带来虚伪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其实真的是做不到，结果呢就流于形式，结果呢是只注重外表而不注重实质，这就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我们把律法当作是一些条文，成为一个禁锢自己禁锢别人的这样的一些条文，这是其实是耶稣基督非常反对的。所以对于那些试图说要靠着自己的律法来得到神的拯救，来得到神的喜悦的这些人，其实耶稣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评价。耶稣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嘴唇是外表，说得很好听，我们说说得比唱得更好听，对不对？心却是实质。如果我们只是注重外表，虽然我们做得好像很敬虔，虽然我们在人看来好像是无懈可击，但是我们的心如果是远离神的，那对我们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反而是成为一种虚伪，害人害己的一种虚伪。所以呢，我们要注重不要追求这种表面的形式，要脱去虚伪。但是呢，我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律法主义跟律法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心甘情愿的要遵行律法过圣洁的生活，这是没有什么坏处的，这是有好处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心不在那里，我们要追求一种外表的形式，那这就是律法主义。其实保罗自己也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律法本身不是坏的，但是人要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为什么要有律法呢？保罗自己也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神颁布给我们律法，不是说要限制我们的自由，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把爱给活出来，这样才是用得合宜。否则的话，我们把这些律法当作一些条条框框的话，那是用得不合宜的。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还用来强加给别人，那更加是一种虚伪。所以我们需要除去这种虚伪，我们才可以真正得到在神的里面神所要定义赐给我们的那种喜乐。保罗继续说，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很多时候我们在遵守律法的时候，都忘记了这个律法的经义是什么，我们只是按照那个条文来做，做的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的字句，遵守字句是不会给人带来生命的，唯有遵守那律法背后的经义，就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当我们能够把这种爱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种生命。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要除去律法主义的虚伪，否则的话，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团体里面，如果当中没有爱的话，你会发现每个人就是带着一面假面具，其实是非常虚伪的，也是非常可怕的。那律法主义者，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呢？ 立法主义者最大的特征就是喜欢找茬，喜欢抱怨。在耶稣传道的过程当中，那些律法主义者，那些法利赛人经常来找到耶稣，一会儿又说什么，他的门徒怎么不洗手就拿东西吃了，一会儿又说，哎，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治病，一会儿又说，你怎么可以跟那些罪人跟税吏在一起吃饭，好多的抱怨，好多的不满，好多的指责。我在想，我们在讨论喜乐嘛，对不对？如果你心中老是存在这种抱怨、指责、不满的话，你心中会不会有喜乐？你是不会有喜乐的，不会有喜乐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当时常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对很多的事情都看不顺眼？我们自己是不是对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都需要去批评一下，去指责一下？这就是一个律法主义的苗头，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我们需要反省的。其实这种律法主义的这种形式，这种做法，其实很容易就会体现出来的，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流露出来的。我听有人跟我说过，怎么可以用电子版的圣经？我听有人说过，说，哎，讲道一定要这样讲才符合神的心意的，否则的话是不符合神心意的。有人跟我讲说，上台做报告的时候啊，不能穿短袖的，不能把这个手臂露出来的。这些其实都是律法主义的苗头，我们需要时常反省。我们要想想，我们要按照一个圣洁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时候，我们到底为的是什么？我们只是为了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呢，还是我们为了要追求神？如果我们是真的是因为爱神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一定会转化成对人的爱的，就不会有那么多批评指责的。保罗对那些律法主义者的那种批评其实是非常尖锐的，保罗说他们是犬类，是作恶的，是妄自行歌的。为什么呢？因为行律法的人往往他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们特别受神的这种祝福，受神的这种垂青，所以呢，他们看不起那些外邦人，把他们称作为狗。所以保罗说，你们这些人其实就是犬类。然后呢，他们说，人要靠行为才能够得救，这是藐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他们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作恶的。他们强调人要受了割礼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那他们就成了妄自行割的。所以保罗对他们的批评是非常的尖锐的。同时呢，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这律法主义不是只是别人有的，只是别人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苗头，都有这种可能性的。而且呢，这种律法主义的这种虚伪很有可能是在无意当中或者是在善意当中形成的，这就让它变得更加的危险。很多时候我们要追求做好事的时候，追求做好人的时候，往往就会引致我们走向了虚伪，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不是说追求做好人做好事不好，但是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让它带我们进入到虚伪里面去。我有一个同事，他是一个美国人，他也是基督徒，所以呢，时常我们在信仰上有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那有一次他跟我说，在他教会里面，他所在的那个弟兄团契，他们一起准备按照一本书上所写的一个技巧，来一起操练一个属灵的功课。这个属灵的功课呢，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太太，因为他们弟兄团契嘛，他们对自己的太太绝不批评，不指责，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都学习包容，没有半句的批评。我跟他说，这样的追求是非常好的。姊妹们，你们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好的不得了。确实是的，我也跟他说是这样，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我说，这样的追求其实是非常好的，非常高尚的，非常值得推广的。我们需要有更多这样的弟兄愿意去有这样的追求。 但是呢，同时我也跟他说，这样的操练，如果我们注重的不是说我们的灵命的长进，不是说注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培养更多的忍耐，更多的宽容，更多的爱心的话，我们注重的不是这种灵命的长进与神的关系更加亲近的话，最终这种操练很有可能会流于形式，成为一种虚伪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跟我说，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不是有这种灵命上的长进，那只是流于形式的话，你可以咬着牙不批评，不说半句的坏话，但是到了有一天就会有一个种的爆发。这就是在善意当中形成的一种虚伪，我们把目标定错了，我们把目标定在那个形式之上，而不是把目标定在我们的灵命长进之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要脱去虚伪，怎么样才能脱去虚伪呢？那就是要表里一致，不能靠自己，我们靠自己我们是做不出来的。保罗刚才说那个经文里面是怎么说的？因为真受割礼的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你靠着肉体你是做不到的，靠着肉体总会引致虚伪的。所以呢，我们要做到表里一致，不靠着肉体，要靠着神，以他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有人说要取得成功，其实有两种方法，两条途径。有一条途径呢，你要想要做成某一件事情，你要达到成功，你就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然后呢你就刻苦己身，然后呢朝着那个目标来前进。另外一种取得成功的方式呢，是你在追求一种志向，追求一种热忱。因为有这种志向，有这种热忱，所以呢，你会为他付出努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把一些事情做成。但是呢，这些事情做成了，只是你追求这个热忱，追求这个志向的副产品，而不是你的目标。这就有点像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希望减肥，对不对？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可以说我定自己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在一个月之内我要减去5磅，然后呢你就为了这个目标你去努力刻苦己身，你锻炼身体，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垃圾食品，建立一个良好的这个作息的习惯。那过了一个月，或许你真的就减下了5磅。但是呢，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深刻的意识到你自己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应当保养顾惜，不能玷污。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你对自己的身体保养顾惜，你就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垃圾食品，你积极锻炼身体，你建立良好的作息习惯。那过了一个月以后，或许你也减掉了5磅。但是对于你的身体健康而言，这两种方式哪一种是更加能够持续下去，哪一种是能够带来长期的效果的呢？我们对神的追求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要追求那种表面的功夫，我们要追求的是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比如说你要做其他的所有的这些属灵的操练，你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你想要实践说不含怒到日落，你想要锻炼更多的爱心忍耐，你希望学习怎么样慷慨奉献，甚至你希望说你希望背诵圣经，所有的这一切，如果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目标来追求的话，很可能是维持不了多久的。你可以短时间能够做得出来，但是长时间你可能是做不到的。但是如果你是因为爱神的缘故，你愿意去做这种操练，那这样的话，你很有可能可以把这样的一种努力当作是你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你一生的追求，给你带来更多的喜乐。 所以我们要在主里面有更大的喜乐，我们要脱去这种虚伪，我们要去培养一种爱神的热忱，然后我们去追求这个热忱，追求这个志向，然后很多属灵的操练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只是副产品。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带来长久的这样的果实。我们要追求这种爱神的热忱，因为这样的一个热忱我们可以去操练所有其他的这些实际的这些功课。好，我们讲到了这个脱去虚伪的喜乐，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脱去残累的喜乐。脱去残累的喜乐，我们也一起来读这个第四到第七节，就红字的这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对这个律法主义者的批评不是那种说吃不到葡萄就认为葡萄酸的那种，他不是说他自己做不到所以他批评这些人，因为他本身就是这群人里面的精英分子。他这里讲到的几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他第八天受割礼，那就表明说他的家庭背景是无懈可击的，他的家庭是完全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来操持这个家的。然后他说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国他曾经分裂过，变成了南国跟北国，对不对？南国呢是由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这两个支派组成的，那后来北国呢就被亚述帝国给占领了，而亚述帝国呢从外地迁了很多其他族裔的人来到这个北国这个地方，然后与当地的犹太人通婚，然后生下了他们的后代叫法利赛人。所以呢纯正的犹太人呢他们是看不起这些法利赛人的，撒玛利亚人，他们是看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的，所以呢他们指责他们是杂种。但是保罗这里说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就说明他是纯正的犹太人，因为他是南国的，属于这个便雅悯支派犹大支派这个南国的纯种，所以他是说他的身份其实是非常可以引以为傲的。然后他说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是因为当时这个犹大地区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已经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所以呢很多犹太人也学习和沿用了这个希腊文化，而放弃了这个希伯来文化。那保罗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表示说他是继续的持守希伯来文化的，是纯种的。所以呢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那如果是按照律法的这些要求来说，他是无可指摘的。所以呢任何人如果想着自己可以靠行律法，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肉体来得到神的称许的话，那保罗说他更可以靠着了，他更可以靠着了，因为他是这群人里面的佼佼者，他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原本是可以给他带来无上的荣耀的。如果他继续的留在这群人当中，他可以步步高升，做人上人的。但是他后来发现这一切的资本都成为了他的残累，所以他愿意放下这些残累，认识耶稣基督，以经历更大的喜乐。这就是他脱去这些残累给他带来的喜乐。那与保罗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就是我们还记得那个少年官，对不对？在三本福类福音里面都讲到的这个富有的少年官， 他的童年或许也是跟保罗一样的，按照严格的这样的律法的要求成长起来的，他也是试图去为神做事的，遵守神的律法的人。但是当他来到耶稣跟前的时候，他想要跟随耶稣，想要认识耶稣，那耶稣给他一个挑战，就说你把这些残累给脱去，你把你的财富变卖，周济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但是这个少年官他没有办法摆脱这些残累，以至于他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都知道，如果在那之后他一直都没有办法摆脱那个残累的话，那他在后面所经历到的忧愁比那当时所要经历的忧愁要大得多。他想想是不是呢？他没有办法摆脱这些残累，以至于他失去了那永恒的喜乐。那与这个少年官形成对比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叫做撒该的税吏，对不对？这个撒该他也是有钱人，但是呢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呢与那个少年官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少年官呢是受人尊敬的，被人仰慕的，但是这个撒该呢他是个税吏，他是人见人恨的，遭人唾弃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当撒该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邀请耶稣基督到他家里去做客，然后在这个宴席当中他对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为了认识耶稣基督，他摆脱了钱财对他的残累。结果耶稣跟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拯救，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宴席当中，听到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大家是何等的喜乐，对不对？这是摆脱了残累的喜乐。那想到摆脱残累，或许我们心里面有些担忧，对不对？我们心里面或许有些担忧，那万一耶稣也叫我把所有的都给变卖了，周济穷人，那怎么办？对不对？其实你大可放心，你没有到那个程度，耶稣也不会强求你。我们把这个目标定在那个说要变卖所有一切所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之上，也是好高骛远，超高骛远。但是我们确实是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有哪一些东西是成为我们的残累的，有些什么东西是妨碍了我们的属灵的长进的，这些是我们时常要思考的，时常要反省的，时常要脱去的，就像旧衣服一样把它给脱去的，否则的话它会成为我们的这种荆棘，挤住我们，结不出属灵的果子出来的。保罗这里说，从前他以为与他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是有损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当作是有损的。这个当作其实是非常重要，这个当作表示说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这个东西本身或许并没有什么坏处，但是他把它当作一个决定，因为这个东西影响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愿意把它给除去。这是一种当作，是一个决定。我们要除去的东西或许有很多，我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在这里一次跟大家分享所有的这些我们应当除去的东西，好不好？我们先来讲讲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支配我们的时间。现代人都很忙，对不对？忙这个忙那个，所以呢忙到一个程度，我们都没有办法准时的来教会参加敬拜，我们都非常忙。其实我也非常忙，家庭、工作、教会的侍奉，样样事情接踵而来，所以我很能体会这些非常忙碌的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要想想，这个忙字是怎么写的？心死了就是忙，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忙什么东西。套一句最新的网络的用语，就是没有最忙的，只有更忙的。你想要怎么忙，你就可以怎么忙，是不是呢？但我们都在忙些什么事情呢？我们所忙的这些事情是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有益的呢，还是有损的呢？我们都非常忙，没有时间读圣经，但我们有没有去追那些电视连续剧呢？你去追这些连续剧的时候，这些时间是不是用来好好可以读读圣经呢？我们的手机是不是对我们有一种魔力，让我们爱不释手呢？我们在手机上看这些八卦新闻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用它来打个电话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呢？我们有什么是我们觉得与我们有益的，我们是需要脱去的，是成为我们的残累的？我们怎么样来支配我们的时间？这是我们时常应当反省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残累是我们需要当作有损的，是需要脱去的。当然你会觉得很难，一下子要面对那么多，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财富啊、地位啊、功名成就啊，所有的这一切，每个人所面对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所要脱去的东西也不一样。但是呢，或许我们会觉得很难，觉得很难。但是呢，那个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什么？关键是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什么？其实像我们刚才第一点里面讲到的，我们不要把说脱去这些东西当作是我们的目标，关键是在于我们不断的提高我们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当你与神的关系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要放弃一些东西其实是不难的，其实是不难的。所以我们时常要维系在与神的关系当中，时常在灵命上不断长进，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脱去许多的残累。好，讲到了两个要脱去的东西，那我们现在讲讲我们要穿上什么东西。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部分，就是披戴基督的喜乐。披戴基督的喜乐，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这一段，第八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保罗所讲的就是他要与基督认同，他要在心智品性上都像基督。这就是所谓的披戴基督，就是我们以基督的生命作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以基督的品行作为我们的品行。这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件新衣服，我们要穿上，我们要彰显给世人看。保罗这里他讲到这样的一个心智，他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就是为了要得着基督。他的这个心智跟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的那位珠宝商的心智是一样的。耶稣那个比喻讲到那个珠宝商怎么样，他四处在寻找珠子，对不对？看到了一颗有价值的珠子，然后他就变卖他其他一切所有的，就是为要得到这颗珠子。保罗这里的心智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智，为了要认识耶稣基督，他可以撇下一切，为了要披戴基督。这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期盼，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我们也要有一种新的心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3-24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要穿上这样的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份，这新的身份必然要带来这种品行上的这种改变。就像是一个流浪的孩子，他在流浪，在街头流浪，无家可归。那有一个大户人家把他领养了，领养进了这个大户人家里面，那他的身份就改变了。他的身份改变了，需不需要带来这种品行上的改变呢？身份的改变一定要带来这种品行上的改变的。他进了这个大户人家，他就要按照这个大户人家的规矩来做人的。这个菜端上了桌子以后，要不是说马上就用手去五爪金龙的去抓来吃的，而是要等着大家一起做好了，大家一同来开饭的。有了不同意见，不是说马上就拳头相向的，而是要大家心平气和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从中能够达成一致的。这是新的身份所要带来的新的改变。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不能再像以前的那种暧昧的方式，而是要在主里面有这种光明的方式。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那披戴基督呢，有几个方面。披戴基督有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需要在感情上的投入，要感情上的投入。保罗为什么他可以披戴基督呢？他为什么可以放弃一切来跟随基督呢？就是他认为耶稣基督是至宝，他把它当作是至宝。当你心中有了一个至宝的时候，那其他东西自然会变得淡然无光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呢？你有了一个至宝，你有个最高的追求的时候，其他东西对你就失去了吸引力。我以前有个朋友，这个大概20年前，有个朋友，他非常喜欢打球，打网球。那我也喜欢打网球，所以呢，他时常来约我打球。那我打球只是为了锻炼身体，为了去活动一下筋骨。他打球，他是个十足的球迷，他对那些职业球手，每个人拿过多少次的大满贯的冠军，每个人年纪多大，然后他们打球的每一场的统计数据，他都了如指掌，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他是个十足的球迷，所以时常都是他来约我打球。他约我5次，我大概只能去打3次，因为我实在没有他那么多时间，也没有他那种瘾头。到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他怎么不来约我打球了？有时候我想去打球都没有人约我，他也不来给我打电话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回。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是我得罪他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谈恋爱了。这个叫什么？打球诚可贵，这个友情价更高。为爱，因为爱情故，两者皆可抛。因为他心中有了这样一个至宝，所有其他东西，他原来认为对他有极大吸引力的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我们应该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把神当作是我们的至宝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感情的投入的时候，其他东西就不会再那么在乎了。你要放弃他也不会那么难了，也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要感情上投入，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至宝，这是我们披戴基督。但是感情的投入往往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文化人的基督徒里面比较欠缺的，比较欠缺的，特别是在弟兄当中是比较欠缺的。我们往往对神的认知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所以呢，我们没有想到要去为神来做出付出。很多时候因为这样的心态会把我们带进到这种所谓的文化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感情上来认同耶稣基督是那最好的，我们想要去追求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来披戴基督。那披戴基督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在理智上的努力。我们需要在理智上的努力。我刚才讲到说，我们不能光靠着我们的理智来认识神，但这绝不是说我们要放下理智，不用我们的理智来认识神。相反的，我们要在理智上不断的去追求，不断去认识。保罗说，使他可以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这个认识跟晓得，自然是带着这个理智的这一部分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整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背离神的。特别是如果你在学术界的话，你会发现你很多的同事都是他们的主流的观念就是不信神，没有神。你要在他们当中，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你是相信神的，你会遭到很多白眼，很多人的鄙视的。很多人因为在理智上并没有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认识，并不清楚说这些所谓的无神的这些理念其实是不符合逻辑的，不符合理性的。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坚固的这种理性上的认识的话，我们很容易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然后我们就会误入歧途的。因为来自这各方面的压力其实是令人可以说是令人窒息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几起的这种以前在属灵上很有追求的人都很高调的说放弃他们的信仰，这就是因为没有办法面对来自这个社会的压力，自己也没有完全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理智上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可惜的是，很多的基督徒在理智上是非常懒惰的，我们对自己信仰的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环节我们都搞不清楚，所以呢，当别人一来挑战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无话可说，我们就只能打退堂鼓。或许呢，我们就说我就做一个静悄悄的基督徒，我就不再说话了。那这样的话，我们没有晓得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放胆的去传福音，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很多的基督徒虽然说信主已经十几二十年了，但是呢，跟别人要讲这个信仰的基要的时候，根本上讲不出来。这是我们在理智上懒惰的一个结果。我们想要给别人传福音，别人说，哎，那你相信的这位神，能不能造一块石头，他自己也搬不起的。我们觉得，哎，这些问题好难，我没有搞清楚，所以呢，我们根本上就没有办法回答。非但不要说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传福音，很容易我们自己的信仰也给别人带偏了。所以有些信仰的一些基本的这些基础，这些理论，这些护教的这些知识，我们是需要掌握的，需要掌握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站在这个世界上，站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我们自己站立得稳，我们还可以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那披戴基督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需要在意志上的付出，需要在意志上的付出。保罗说什么？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基督徒最大的功课就是谦卑舍己。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我。我的问题很多，我的问题很大，我要解决了所有的我的问题，我才能够去照顾别人的需要。这是我们需要对付的。耶稣基督他所做出的榜样就是谦卑舍己，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种谦卑舍己的功课。我们要做基督徒，我们要在意志上要做出付出，要与他一同受苦，做出牺牲。舍己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当下次我们看到 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学习舍己？我们看到我们的意见跟别人不合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舍己？我们看到教会里有很多事工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舍己？今天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今天下午吃完午饭以后要在教育楼那里清理地毯，有没有愿意舍己来参与这样的事工的呢？舍己也可以从小事上可以开始做起的，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说我要为弟兄舍命，那这会让你一事无成。你从小事上做起，牺牲一个小时的时间，牺牲你一点点的才干，牺牲你一点点的金钱，从小事上做起，然后看看神怎么带领你，让他改变你的品性，让你做更大的事。当我们愿意舍己的时候，不是说你就舍去了，你就没有了，因为神的数学跟我们的数学是不一样的。当你愿意去与基督一同受苦，一同舍己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我们所要得到的喜乐，在永恒里面得到与神一同得荣耀这样的一种景况，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欢喜。所以我们讲到要披戴基督，要在哪几个方面努力？要在感情上的投入，对不对？还有呢，理性上的这种努力，还有什么？要意背诵圣经，对意志上的这种付出，对不对？那学过基督生平的这些同学们，我们都知道这三个方面是什么，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我们披戴基督这样的一种努力，必然会让我们的生命为神所喜悦，必然会给我们带来终极的喜乐。愿神帮助我们，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留下这些宝贵的教训，帮助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些终极的喜乐。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关键是在于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地位是什么。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不断地让你的地位提升，不断地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以你为至宝。这样的话，这一切所有的追求其实都会成为副产品。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有这种改变，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改变，我们的教会就会不再一样，我们的世界也会不再一样。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